了以弗所书，讲到话语的建造哈。那有很多人很多人在主面前悔改哈，那也好多位回去以后有好几位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觉得好像全都在讲他哦。那我就想到我今天要先讲一点有关我们这个听到的态度哈。因为我实在已经遇到太多这样子的事，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也是哈，常常讲完道以后，后来我回去，到了下午或晚上，就有人打电话跟我讲啊，说会后他们几个在那一起吃饭呐，哈，然后有一个就说，哦，今天全都是在讲我哈，啊，另外一个就说，啊，我以为是在讲我，啊，另外一个说真的啊，我还觉得说今天全都是在讲我。这样，所以他们每一个都觉得在讲他，那可是很感谢主，他们的反应那个态度是一个 positive 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他们觉得是在讲他，是实在是他需要悔改的，实在是他主要对他说话的，这样好。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听到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非常重要。好，那上礼拜完毕下午我有接到信接到电话，有一位就告诉我说，他说江姐，你今天在讲的时候我就边听一直在悔改，一边听一直在悔改，整堂聚会都一直在悔改。好，那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对的态度。好，那可是也许有些人的态度会觉得啊，怎么就在讲我，所以他整个神经就紧张起来了哈，我就觉得说那就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对牧者有认识，就是他实在是从神领受话语来啊，对我们教会说的，好，是对我们这个教会所说的。好，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就是个别在对我说，哈，有人说他觉得好像整堂都简直是在打电话给他一样，哈，针对他一直说，是吧？那我就是说，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对的态度。如果我们觉得说，哦，好像整个都在讲我，然后以至于我们神经紧张起来，然后就有一个防卫的机构这样防卫起来，哈，哦，那我们实在很错过了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当你看旧约里面，神无论旧约新约，神借着他的仆人跟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救恩是借着审判而临到他的百姓的，就神救恩临到是借着他审判的话语临到的时候，他的救恩才临到的。那你看神对尼尼微城讲那么严重的话，好，很快就要毁灭了，他们有没有因此觉得说，你为什么讲那么严重的话，给我们一点都没盼望？还没有，他们就披麻蒙灰，连牲畜都这样，所以神就怜悯了，神就不施行审判。好，连亚哈王那么可怕的一个王，当神界的先知跟他说话以后，亚哈王这样子的悔改这样子的自卑在主的面前，那走路都慢慢的，好，那样子的披麻蒙灰，神也就不审判了。好，所以神的百姓需要有认识，当神界的讲台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的心肠被撕裂，我们的理念被刺透，我们应该那么感谢主。像我们昨天祷告会有一位妈妈，她就觉得说很感谢主，这样子的对她说话，每一句话都刺进她的心的深处，她觉得主啊，你知道我的需要，你揭发我里面的光景。那当一个人 用这样子的态度，敞开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的光照。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他说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到13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旨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谢谢。这里讲到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也就是我们，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赤露敞开，赤露敞开。那可是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对我们自己没有那么认识，可是主完全认识。那他就说，神就借着他的道，那么活泼的道，而且是有功效的道，有功效到一个地步，比那个两刃的剑还要快，好，可以把我们的魂跟灵、骨节跟骨髓都刺入破开、分开来，让我们的思念跟主意都可以那样显明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在神的道的光照里面，我们认识主，我是这样的污秽败坏，主，我那么需要你的洁净，那么需要你的恩典和怜悯。好，所以如果当神的道那样刺进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使我们的老自己觉得那样子的，好像那样子被刺透，好，使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被那么光照出来，我们里面的诡诈，我们里面的败坏被光照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主，表示我们这个人还有救。真的，如果当我们里面已经那个心刚硬到一个地步，里面的灰尘已经厚到一个地步，那个两刃的剑也刺不进来，一心已经硬得像铁一样了。这是有的，圣经上讲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麻痹了，所以吃不进来了。那时候真是可怜啊，真是可怜。所以如果什么时候神的话实在叫我们觉得那么羞愧，那么无地自容，我们应该感谢主，就是欢喜快乐的在那接受主的光照，而且悔改在主面前，那救恩就临到，救恩就临到。神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世人的义在他的眼中像破布一样，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什么可夸的，没什么可夸，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装的我多好的。那所以当我们被光照，我们上个礼拜一讲完道，有那么多人这样悔改，好，而且很多人回到家还继续的在主面前一直悔改，觉得说，主啊，我就是这样讲话都随便，都没有确实，没有诚实。救恩就这样一直临到这样的人身上，所以他就一直被洗净，被更新，救恩拯救就一直临到他身上。所以不要让当神的道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我就是这么坏，都在讲我，可能他某个人去跟江姐讲，所以你看全都在讲我，然后就倒在地上灰心，然后就在那里觉得我没救了，反正我在他眼中就这么坏的，总之是中了仇敌的诡计啊，太笨了。神的拯救真要临到我们身上，对不对？当神没有借着他的仆人对亚哈讲严厉的话的时候，亚哈任意妄为啊，对不对？那神任凭他。可是当神借着他仆人跟他讲严厉的话的时候，表示神爱他，对不对？神爱他，神再给他机会悔改， 那所以我们当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不要觉得说好像都在讲我，然后有些就觉得说，可是我有些没这样啊，他怎么这样讲？你没这样就表示不是对你讲的、啊、对不对？好，所以我有时候我很不想知道弟兄姊妹的事，有时候神本来给我一些话要讲，哎，可是我也许礼拜三就已经知道我礼拜天要讲什么，可是刚好礼拜五知道某一个人的事，好，哎，那个事正好就是我礼拜天要讲的，好，那他呢就会觉得，你看他就是知道我这个是非讲这种道，就是在讲我。有时候真的牧师要受很多冤枉，我有时候想说我一辈子要这样，真是不知怎么办。可是为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好处，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先讲。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正确的听道的态度，免得神的救恩要临到你，你却把它踢开，觉得都在讲我，所以你的心就变得更硬起来，抵挡起来，抵挡，然后居然会救恩没有临到，反而神的道叫我们死掉了。神要把我们的心思与意念主意要破开，可是他是被破开就死掉了，神是要叫我们活过来，他要使他的新的人塑造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被洁净的、被更新的。弟兄姊妹，难道你来聚会不是希望被更新吗？对不对？我们来聚会是不是只希望听一篇道，听起来我都知道了一些道理了啊，我都知道了主耶稣为我复活了，我都知道了主耶稣会医治我的病，这样就好了，还是我们希望每一次的聚会我这个人要被更新，每一次的聚会我又在脱去了我的老旧，我又穿上了新人，又在被更新，对不对？小孩子一定要一直长，一直更新，我们所有的皮肤，我们所有的器官都是老细胞需要一直被脱落，新的细胞一直产生在我们身上，对，这个人才会越来越年轻啊，对不对？里面积存了太多的老细胞，老旧的细胞就老化了，我们这个人就老化。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无论借着敬拜，无论借着听讲道，都不是只来唱唱歌，只是来享受一下主的同在，而是希望主，我今天进来到我离开这里，我希望我要被更新，我这个人要更被你照明，我要更脱落我的老旧，让你的新人更成型在我的身上，对，这样我们才会一直长大，长成基督的身量。那我们现在对，所以我盼望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爱的信任。好，还有我礼拜四有讲，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没有参加礼拜四的聚会，好，希望大家尽量可以参加礼拜四的聚会。那礼拜四一直都很有系统的在让我们内在的生活，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那不是你偶尔听一天你就办法过这样生活，是需要持续的去听，持续的去操练的。好，那就是在我们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爱的信任。我礼拜四有讲到一个，我真的是当传道人以后，我才体会为父为母的心，好，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所以我虽然服侍主，有时候在我们当中的虽然年龄只跟我差几岁而已，好，或者有的年龄比我大，可是真的那种感觉就是像是自己的邻里的孩子一样。所以有时候会告诉这个人那个人，除了讲台所讲的，有时候我私底下知道某个人会拦阻他进步的点只是某一小点而已，我会跟他讲，如果我知道他很能够听得进去，我会跟他讲。那我们就是需要这样认识，因为那个讲了以后其实就丢到我的脑后，我不会整天还一直在想着他就是有这个缺点，他就是有这个缺点， 我没有那么有空了，我每天要往前都来不及了，每天有太多事我需要仰望主的，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记住这个人缺点那个人缺点，我只是里面有时候在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感动，知道说就是某个点在拦阻他可以大大的往前，我也会仰望主要不要跟他讲。好，那当然有些人我知道还没有这种爱的信任的，我是绝不会跟他说的。那如果跟你说，常常我是觉得你是应该可以听得进去的。好，所以当跟你说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就是说哦，那他都把我想这么坏，或者我的缺点都被他知道了，所以就变成啊躲得远一点，那会我的心真的会很难过。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最会对那个孩子唠叨的是谁？就是最爱他的那个母亲啊。为什么很多妈妈会唠叨，对不对？很多很多我们都说，哎呀，你的孩子好可爱哦，好乖哦。那个妈妈就说，哦，你不知道他多皮呀，多什么的。哎，那个妈妈最了解他嘛。好，好，还有别人都很称赞你，只有你的妈妈会说你这点啊那点。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希望你更好嘛。好，你有没有更好，跟别人没有很相关嘛。所以妈妈会去说你。常常都是那个真的很爱你的会去说你，我们真的要做聪明人，了解这样，所以以至于当有人鼓起勇气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那么欢喜快乐，谢谢你，你那么爱我。好，那所以我在讲之前先讲一下这方面，好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我希望这个话可以不需要又常讲，不需要隔了一个月以后又是回到老样子了。啊，听到讲到好像在讲我最近发生的事，而且这件事刚好又是他牧者本来就知道，就开始又提起防卫心了，觉得哇又在讲我了。好，不用这样怕的。需要认识我很多时候我是需要一般性的教导。一般性的教导，那你就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个话真的就是我真的需要悔改，你就边听就边在主面前悔改悔改，所以你可以边闭着眼睛边听到，一直边亲近主边听到，除非你会打瞌睡睡着，好，你就不要闭眼睛，好，其他你可以边亲近主这样边听啊。那如果讲的你不是这样子，你就在那阿们感谢主，一定有人有需要。好，有一件事我本来很不愿意讲，很不好意思讲。有一位传道人，他前些日子告诉我，他因为他是传道人，所以他是每个礼拜四来聚会。好，那他前些日子告诉我，他说江牧师，你知道吗？你这一两个月来你所讲的道都是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全都在讲我们的教会，讲我的教会。他说真的是主借着你要来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一位传道人 他不在我们当中，他是礼拜四才来聚会。那所以主每次要讲这些话都有他的目的在，当中有人需要。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都故意在讲我在讲我。好，就是说听到两种态度，一种是哇感谢主今天都是对我说的，另外一个就很不高兴，今天都在说我都在说我。这两种生命以后就会越长越不一样。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听到的态度，而且要有一个爱的信任，就是你的牧者不管知道你有多大天大的罪天大的缺点，他都只希望帮助你改过来而已，就是这样而已，他只是希望帮助你能够改过来，帮助你更能够进入主的丰富里面，更不被这些罪所捆绑，更能够脱离那些软弱而已。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牧者面前去装的我非常属灵 perfect， 他 perfect 更没有什么好帮助你的。常常你会发现牧者对那些软弱的人 很需要帮助人，给他的时间跟爱就特别多。做妈妈一定是这样嘛，对不对？对那个幼小的就特别照顾他。好，其实老大比较懂事，比较贴心，对不对？跟那个老幺没办法，因为他生命太幼嫩了，你就是得花多一点时间在他身上。好，啊，所以我们可以赤露敞开的在神的家中，带着我的本来的形象、本来的样式，来到主的面前，还有在牧者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在牧者面前装出我们很主灵，那从此牧者不需要帮你任何什么，因为你太好了。好，那我就是在讲之前先让我们彼此有一些共识。好，那我相信主这样可以更释放的在我们当中释放他的话语。好，让神的话是叫我们生而不是叫我们死，是叫我们更活过来，而不是叫我们倒在地上觉得我完了，不是的。我们需要记住，救恩常常是借着审判而临到的，有审判救恩才会临到，都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七节。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名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屈服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谢谢。这里讲到说，淫乱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好，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不但要离弃，好，离弃这些东西，而且呢连说都不要说的，说到这些事，这些常常是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有一些犯了这一些方面的。可是我们一个圣徒要有一个圣徒的体统，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是圣徒。你会觉得哎呀我那么软弱，哎呦怎么好意思，你是不是圣徒？是是，你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来分别为圣的圣徒。所以圣徒要有圣徒的体统，好，就是不要去谈有关这一些方面的事。好，那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时代是什么，很喜欢讲把那种肉麻当有趣啊，然后发现很多办公室里啊，男生宿舍里面啊，很喜欢讲一些那种话，肉麻当有趣，那这个不合圣徒的体统。不管你的同事，好，你的室友讲一些这些方面的话，你不要在一在那笑，你在那笑，他就越喜欢讲，好。所以他讲这种话，你要表明你不喜欢听这种话，你就走开。好，那这样人家以后就不会在你面前常常讲一些这种话。好，这里第四节讲到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好，那个淫词就是一些这个黄色的会不清洁的，会玷污你的思想的。好，听了以后会往使你往不好的思想那方面去的，好，那一些话都不相宜。好，不但不说，而且你不要与这样的人同伙，在第七节讲到，不要与这样的人同伙。好，那还有呢，妄语，妄语就是指那个一些很张狂夸大的话，很喜欢讲夸大话，哦，这件事情对我没问题，小 case。 好，现在人都很喜欢讲这样的话。好，还有呢，把一些很近前的话呢，好，很近前的事当作玩笑来开，好，把近前的事当作好笑的那样来开玩笑，这种也是妄语。 那我们要留意，不要讲这些方面的话。为什么？你本来这种是金钱的事，你把它拿来当开玩笑，使人就变成不金钱，那种会有一种风气的，好，而且不合圣徒的体统。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话，我们要留意，我是圣徒，好，我们要有圣徒的体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跟一个人传福音啊，跟他讲啊耶稣怎么好啊什么什么，可是你一讲的这种淫词妄语啊，还有戏笑的话，你讲的这种话，人家马上对你在讲的福音都没兴趣了。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一本正经，可是讲那些话的时候生活在一起又讲那些话，所以人家不会对你所讲的福音有兴趣的。那戏笑的话，什么叫戏笑的话？戏笑的话不是幽默，幽默是很好的，好，我觉得幽默常常是家中的润滑剂，对不对？好，有幽默感的人哈，常常讲幽默的话，哎呀，常常使家中这个大事就变小事，小事就变没事了。大家多多培养幽默感。好，你知道有一个宣教机构，他们要录取那个宣教士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幽默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把你差派到土人那里去啊，差派到一些异国他乡去，你这个人那么 serious， 有一点事就很不高兴啊，哈、哦，好像很不容易这样子，用幽默的话把他带过去哈，好、哦，化干戈为祥和啊，哈、哦，这样就很多小事就变大事了。幽默感很重要，好，然后讲一些很可爱的幽默的话。那到底戏笑的话是什么？我就是想到，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创世纪十九章，19:14。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戏笑的话可能就是指这里的戏言。为什么？因为罗德他一定是常常跟他的这个女儿啊女婿开玩笑，而且他开的玩笑是什么玩笑？不是那种幽默的玩笑，他是讲一些不实的话，就好像说狼来了，狼来了，好，然后到后来才跟他讲，哦，没有啦，其实不是这样啦，跟你开玩笑的，好，那这种戏言就是这样，讲一些不实的话，好，然后来才说，是跟你开玩笑。那渐渐他当他跟他讲说神要毁灭这城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他又是在开玩笑。这个戏言，好，戏笑的话，有时候是指一些，有一些戏笑话，有时候也是指一些黄色的笑话，好，讲了会使人产生不好的思想，那个也算戏笑的话。另外，我觉得就是指这一方面的戏言，一些不实的话，好，那幽默话跟讲这个不实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留意，你不要动不动就跟你的孩子讲说啊，你不哭不哭，爸爸就带你去 Disneyland， 可是你思想里面根本都没有想到要带他去 Disneyland， 你只是随口就这样说出来了，好，随口就讲了一个给他的应许，可是你并没有打算要兑现，这也是戏言，好，所以以后你讲的话孩子就没有办法相信。那这些我们要留意，他说这些淫词妄语和戏笑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在家中常常凡事就是感谢，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感谢主这么爱我们。好，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是很严重的，好，不是小事，这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好，接着讲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 因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到以弗所教会去告诉他们说，哎呀，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啦，哈，保罗给他们的教导，可是呢，有人就是说，哎，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啦，好，那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那个虚浮的话就是听起来很好听，也让你的老自己很舒服，可是呢，这个虚浮的话并不会兑现的，不会兑现的。好，那一个贪心的人呢，最喜欢听这种虚浮的话，贪嘛，贪心的人最容易被骗，很好骗。好，贪钱，好，贪美色，好，贪华屋，好，你所有贪就很容易上当。你会发现很多上当人都是因为贪，贪的人很容易被骗，所以他说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好，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个悖逆之子，好，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好，保罗特别说不要与他们同伙，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不知不觉你也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来，好，有些人就是一出口就喜欢讲三字经，因为他觉得这样好像比较有男子汉气概，好，那个帮派的都很喜欢这样，好，很喜欢讲一些很粗鲁的话，那他们把这种当作是气概，那你跟这种人在一起，变成你不知不觉你口中也会出这样的话，好，所以要留意不要与他们同伙，很容易被感染的。那我想这一些事情呢，这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应该比较不会去犯这一些，好，可是有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犯，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第四章二十九节，
污秽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OK，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说话不要只是想发泄我的感觉，发表我的看法，好，发泄我的情绪。他说我们说话要留意，就是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就是说我说的这些话能不能叫这个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想主借着这个话来提醒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都需要在这些方面更去留意。好，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好，那个污秽的言语呢，就是除了刚刚讲的那一些话以外，包括所有会叫我们的心灵沾染污秽的，会带给我们里面黑暗的，都叫做污秽的言语。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一方面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但是呢，他说并且要追求圣洁，好，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那一方面与人和睦，可是如果你多跟这个人在一起会使你更不圣洁，你就不要去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不要跟他同伙。好，他说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好，我举一个例子，像 荣教士他说他有他年轻的时候去中国大陆要去宣教，那他要去烟台还是哪里北部哈，那他路经上海，路经上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基督徒呢，就他路经上海，在上海住了几天，那就认识有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基督徒就来跟他说，因为他知道荣教士去北方呢会跟有一个宣教士同工，好，那他就告诉荣教士说那个宣教士曾经犯的一些过错，好，还有他的一些缺点，这样好。那荣教士到了北方去了以后呢，他跟那个宣教士同工呢，他发现其实那个宣教士已经都改过来了。好，那些缺点已经都改过来了，他也没有再犯那一些过错。可是呢，他说那个人跟他讲的话呢，常常浮现在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怎么样都忘不掉，怎么样都忘不掉。好，所以荣教士就有点很气，就觉得那个人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如果不告诉我这些多好，这个叫沾染污秽，这个叫污秽的言语。就是因着那个人讲的一些话，使荣教士的里面沾染了污秽。好，那我们需要去留意。好，他说恐怕你们当中有毒根生出来。毒根常常是什么样生出来的？很多时候是从嫉妒而产生毒根。某一个人比较被称赞，另外跟他平等的同工就会有那种嫉妒。某个人比较被重用，跟他平等的人就会对他有一些嫉妒，那个就是一个毒根会产生的。好，还有呢，有些人被指出一些错误来，好啊，他没有接受进去，没有下来，愿意面对光，就会产生毒根。就是产生毒根。好，那或者有一些人受了一些伤害，也许人家错误的对待你了，好，误会了你，好，那这个也会在里面产生毒根。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饶恕，也会产生毒根。好，那像这样的人在听讲道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道没有对他成为帮助，而反而会成为他里面产生更多毒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些情形，他就会觉得哦，这个道好像又在讲我了，又在讲我。其实那个是他一般性的要教导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很留意。那这种毒根，只要有一个人有毒根在里面，他就是只要有机会就会散播毒素，只要有机会，只要跟某一个人有在一起一点时间，或者有人稍微嘘寒问暖问他一下，有人稍微关怀他一下，他马上那个毒意就会散播出来。这个叫污秽的言语，就很容易叫人沾染污秽。那我们这些要去留意。好，一方面我们要留意，就是说我里面有没有毒根，所以我里面有没有一看到谁我还很讨厌的，好，或者看到谁我就赶快想避开的，好，那这个我们要在主面前一定要去面对，否则那个毒根其实是先产生毒素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会叫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身体都受伤害。有毒根在里面的人，他一定有一天会产生，不但是灵魂，身体的伤害会产生的，在他自己的身上。好，那另外呢，就是对别人，好，我们一方面要留意我里面有没有毒根，我要很真实去面对，无论如何一定要去饶恕，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和睦。好，那所以我们讲到凭爱心说诚实话多么重要。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么多弟兄姊妹都听进去了，而且真实愿意这样去做。 好，我觉得一个教会一个家里，如果大家都这样凭爱心说诚实话多好，你不必老是在那猜猜，嗯，他今天怎么脸色不太好，我哪里得罪他了，好，明天脸色又不太好，就觉得到底我哪里得罪他了嘛，好，就变成这样，其实人家可能是身体不舒服所以脸色不好，对不对，人家身体上有一个不舒服，好，或者人家功课上经济上有一点难处，可是你就在那猜猜猜，就变成毒根在自己这个人里面产生。如果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去问，像我上个礼拜讲的 ABC 的例子，对不对，你去问了就很好了。好，我很感谢主，在我自己的家中，我们家从来不需要去猜，我们家都有话直说的，人都不需要去看某一个人的脸色然后就猜说，哎，他是不是有一些不高兴，哎，我有没有哪里做错了，都不需要，那我就觉得很畅快，只要没有别人来说跟我说什么，我都没什么事的，我做错什么事一定会跟我讲的，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很畅快，不需要猜，一直猜猜就容易有黑暗。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家中一个教会里面很需要去凭爱心说诚实话，除掉神家中一切的虚假，一切的虚假。好，那这样子的话彼此才会在光中一起增长，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一起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一起的长大。好，可是我们一定要留意有度量让人家讲。好，我们洛杉矶以前有一个弟兄，那他冬令会完了以后，我们第一届的冬令会完了以后，他就做见证，他就说，他说几个月来哦，有几位都分别告诉我，我有哪一些点哦，哪一些缺点哦，要改哦，好，哪一些不好的点？他说，其实他们讲的我也知道都是事实，可是呢，里面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好，那所以我的态度也都一直不好，或者说都不愿意虚心的去接受。好，那冬令会呢，第一堂。那时候主给我的话是悔改的主题，我第一堂讲悔改，他说那一天呢，神的光照进他的里面，他真实的悔改，而且是在众人面前悔改，他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多不好多败坏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公开的承认悔改，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所以他就做见证。你看他追求主，那时候已经追求差不多两年了，两年都没有被充满了。所以就是什么，有时候神就是这么公平公义，他实在是乐意施恩的神，只是我们的一个那个管道塞住了，塞住了，就是不肯去把这个污秽去承认出来，这个缺点去承认出来，爱那个面子，那个爱面子最成为那个管道的阻塞。为什么？因为他是做耶路撒冷圣城是建造在无有的根基上嘛。可是我一直要有，我一直要让我的老自己继续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上，就一直建造不上去了。他一定要先拆毁，拆到让我觉得我一无所有。所以昨天那一位妈妈她那样讲，她说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真是觉得自己败坏了什么都没有。我就说一个人当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很大的往前。好，所以我们不要怕接受光照，不要怕接受责备，特别神要揭发里面的毒素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毒根，要揭发里面毒素的时候，常常都很痛，痛，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你割开来，让那个毒素挤出来啊，挤出来，痛不痛？很痛啊，很痛。可是除了挤出来，新的肉才会长成的。 那我们要乐意主来揭发，乐意主来做。今天早上有一位告诉我，他说我们昨天祷告会在为一些生病的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告诉他说要我们大家要更深的悔改，特别叫生病的那些人都要更深的悔改。好，然后主跟他讲说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罪，还有一些隐藏的罪，好，还没有被揭发出来。好，主说叫我们众人要更深的悔改，要更深的悔改，主要把更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主这时候给我们这两篇信息都有他的目的的。那他说主叫他要来跟我讲，叫我要对会众讲。好，那所以弟兄姊妹，神在建造他的荣耀的教会真的有他的进度，他在什么时候要对他的百姓说什么话，因为他的百姓有这个需要。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是故意编这样要来对我说，来说我，不是的，他的家有这个需要。那所以我们都需要更自卑在主面前，更深的悔改，那会带来主给我们的应许，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敞开，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敞开，一定是更深的悔改的人才能够进入的。那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个，一方面我们里面有没有毒根，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去沾染人的污秽。当人在讲一些话，你去听了就会使你的心灵沾染污秽的话，就不要去听。好，像什么样的话会叫我们这样子的沾染污秽？我们看一下哈，我先等一下再看，就是像一些发牢骚、埋怨的话，很会叫我们沾染污秽。好，我们那时候在洛杉矶，第一次我们献堂以后，七月献堂以后，十一月感恩节的时候，那我就有感动说我们全教会要去那个 Lake Arrowhead 哈，去举行一个联谊会。好，我们去那边，我们是礼拜四去，四五住在那边，礼拜六回来哈。那宣布了以后，我也请有两位负责好来筹备这一次联谊会。结果呢，那个负责办这个联谊会的后来就来告诉我说，他们有些人就说感恩节为什么还要去外面？感恩节不就是一家团聚吗？为什么要去外面？好，那有的又说哎呦那么冷，好，有的又说哎呦要那么贵，好，就一些牢骚的话。好，那结果呢，这位负责办这个的姊妹呢，她就心里就很不平，很不高兴，她就告诉我，她说江姐他们好像都不太想参加，那我何必要那么辛苦还要办。好，那我就鼓励她，我告诉她，我说我们教会在这边已经两年半多了哈，我说每一次我从主有领受要办什么的话，我都需要继续的赞助，继续的赞助，主自己就会去显明出他的旨意来。好，那我就是这样勉励他哈。我说就像一个妈妈，好，妈妈有时候煮一道新菜给孩子吃的时候，孩子都是不要，我不要吃这个。孩子有时候喜欢吃那个东西，永远就只吃那个。不要哈，那可是呢，你怎么样鼓励他，让他吃一点下去，吃一点下去，哎，吃了以后他说下次再煮这个，对不对？好，那结果呢，我们那一次联谊会 主做好奇妙的工作，主做好奇妙的工作。第一个礼拜四、礼拜五的晨祷会，主就让一位弟兄，那个痛风的一个弟兄，就在晨祷会得医治。啊，不但身体得医治，他心灵得医治。十几年的基督徒，他是从别州搬来的，他在那一周的教会受一些伤害，所以他搬来以后，他都不开口的。我们一赞美呢，他就出去。好，他觉得琴太弦，声音太大，大家赞美声音太弦太大，然后所以他就每次就是等到那个讲道的时候，算好时间讲道时间，他才进来，然后会后要追求他又跑出去，就这样。可是那一天，我们上山那一天，第一个晚上他痛风，痛到整夜哀哼，隔天清晨晨祷会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他得到医治。眼泪那样掉下来，好，然后他的太太也那样眼泪掉下来，因为他太太说，我等这天已经等了十几年了。他开口大声的祷告，他说最主要不是他身体得医治，他里面遇见主了，他心灵整个释放那样的赞美。然后你知道吗，礼拜六回来，礼拜天主日崇拜，他赞美的好大声，来我们当中那么多个月第一次开口赞美，以后晨祷会也来参加。而且那一次的联谊会，主成就好奇妙好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好快乐，在爱里面相交，主的同在那么丰富，回来以后每个都津津乐道，每个都一直在说，哇，联谊会说太好了太好，哎呀，每个都说最好常常办。你看，所以一个 leader他是不是得站住？他知道什么是与神的儿女有益的，他需要在那站住。那可是你看，那个怨言、那个牢骚，就很容易使别人沾染污秽。那种怨言这样一讲下去，哇，这个也会觉得对呀、啊、对呀、啊，何必要去呢？感恩节何必要去呢？哎呀，为什么要这样花钱？哦，就这样一直传。建堂也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要建堂，哇，有人就说，哎呀，不要建堂啊，这个哦，我听说很多教会一建堂就走下坡啦，啊，另外有的就说，哎呀，我们才20几个人，为什么要建堂呢？而且你看，我们都没有什么收入的，只有那么少数几个都低收入的，为什么要建堂？好，就几个就在那发怨言。可是神给了话，我就继续站住，以后主成就那么奇妙的工作。我们一年半所有的钱都没有，一年半一年所有钱都付完了，而且我们一献堂以后半年里面，我们教会倍增，而且弟兄姊妹更火热爱主，有自己的堂了，我们开始有晨祷会。所以我们一献堂以后，那个献堂那一天呢，那么荣耀，来参加的人都说，因为我们是夏令会完以后接着回来教堂献堂，弟兄告诉我说，哇，比夏令会还要荣耀。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他所喜悦的，他就大大降下他的荣耀来。所以当我们建堂以后，那几个发牢骚发怨言都来跟我道歉，感谢主，他们知道错了。那所以如果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看法跟带领者不同，我们应该先去跟带领者沟通，好，而不要在背地里在那发牢骚啊，好，发怨言，在那发牢骚发怨言。我知道那个讲的人一定没有恶意，他只是觉得说，哎呀，何必要这样呢？哈，哈，感恩节不是自家人团聚吗？哈，他只是这样讲，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就会惹起很多人，就觉得对呀、啊，对呀、啊，为什么要这样？对不对？一个妈妈如果跟孩子讲说，规定他们10点钟要上床，其中呢，那个有一位呢，有一个孩子就在那说，不要不要，我们要晚一点，我们要11点，好， 我还要看电视。你看其他的孩子也一定会这样，不要不要太早，一定会跟着这样的，对不对？你看米利暗，他就说摩西还不是娶了古时的女子，好，他为什么就都是他最大？好，为什么就神只对他说话吗？难道不对我们说话吗？为什么就都要听他的？别人就开始说，对呀、啊、对呀、啊，为什么要听他的？对呀、啊，为什么呢？你看他也并不是完全人啊，他是娶古时的女子，为什么要听他的？就开始这样发牢骚发怨言，神多么生气啊！在米利暗长大麻风。那我们需要留意，就是这些当有人在那发牢骚发怨言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跟着去沾染污秽。那还有我们来看箴言十八章第八节，箴言十八章第八节，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好，这里讲到传舌人哈，就是那个传话的传舌人，人就很喜欢听那个秘密，好传话那些话最爱听的，所以神形容的真是巧妙。他说好像美食哦，深入人的心腹，哇，好爱听啊，什么什么秘密，哇哇，那个人做了什么，我好喜欢听哦。所以说好像美食深入心腹，哇，吃起来深入心腹。那我们很需要去留意那些传舌的话，好，到底什么是传话？好，就是你去告诉这个人有关另外一个人的一些不好的事、错事，像我刚刚讲龙教士那个例子一样，好，那这个叫传舌，对。而且与他并没有益处，好，除非同工传道人有时候把有一些事告诉少数的同工，是知道这几个是会祷告的，会祷告，要来为这个人征战祷告，告诉他。那否则的话，一般信徒与信徒之间在那传某某人做了什么，哎，好，好。那个人怎么样，哎，那个跟他不相关嘛，与他也无益，他也不会付上代价祷告，那你这个传，这个叫传舌，这会很败坏人的。你知道有人哦来了教会，好，那他就是听了一些人家传给他的这些话哈，那他就离开教会了，他觉得说我来教会是要来追求的，我何必要去听那么多垃圾，我何必要进入那么多的人跟人的纷争，所以他就永远不进教会。真的，我认识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人好好哦，他本来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现在都不去了，他就跟我讲这些事。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在那传这个人那些事，他就觉得我不要去听这么多垃圾，他不进教会了。好，那另外你告诉牧师的话，那个不叫传舌，那不叫传话。为什么？一个牧者，神是把羊群托付给那个牧者，他为这些灵魂将来要交账，所以牧者需要留心羊群的情况。那你如果知道另外一个小羊最近有一些光景很不好，好，或者最近他要做一些会很伤害他的事，好，这种事，或者说就是有某些小羊在受伤害了，或者某些人他正落在一个罪中，好，落在一个软弱不对的光景中，你来告诉牧者，那都是很对的。都是很对，那不叫传舌，不叫传话。 为这样牧者才知道要赶快的去抢救，去裹伤。好，那我们需要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好，那还有呢，不善纷争，这种也是一个污秽，这个很留意。在教会里面，传舌常常会带来纷争，所以传舌就是在那布善纷争。那你知道仇敌他就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要把教会打垮，对不对？所以你看每个教会都有事，那所以神的百姓多么需要留意的，让教会不要有破口，要同心，同心来爱主。好，那我们有一个教会，他呢来了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来刚来，大家也觉得他很爱，他们好像很爱主啊，哈、哦，那他也会煮东西给大家吃啊，哈、哦、啊，也来参加晨祷会啊，哈、哦，那我不在的，我回台湾的那一个月，就接到我们的同工就打电话给我，江姐啊，那个发生一些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好，你要快回来啊，哈、哦。那后来我回来以后，哦，就接到这个电话那个电话啊，这样哈、哦。那我就是仰望主要怎么做，哈、哦。那这两个人他们在另外的一间教会，好、哦，那。我跟他们的牧者谈过话，他们的牧者说他们在那个教会呢，使那个教会充满了纷争的灵，充满纷争的灵，那你就要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好，两个人可以使教会充满纷争的灵，你就知道他们被仇敌利用，是吧？那他会对这个人很好，哎，对这个人很好，好到呢，这个人完全相信他，然后他就会跟你讲某某人有一点不好的事，好，然后以后又再跟你讲一点这个不好的事，然后又跟那个人呢，又会讲另外那个人一些不好的事，就是这样造成纷争啊，彼此之间就这个也对那个觉得有一些打问号，那个也对另外那个有一些打问号，就是这样子。那牧者告诉说，整个教会充满了纷争的灵。那，后来，我就那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因为也是被我们当中的一位非常好非常好，好，那他背景又跟他很像，好，那结果呢，这个基督徒就非常的相信他，然后呢，别的同工告诉这个基督徒要小心，好。说他曾经在别的教会引起什么什么，那这个基督徒就觉得别的同工没有爱心，好好，就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好，那他就开始对这个同工也不满，对那个同工也不满，好，那然后就在那解释来解释去，别的同工就一直要告诉他说人家真的别的教会的牧者怎么怎么怎么，他就不信，我不信，好，我不听，你看。那个会布善纷争的灵的人呢、啊，常常他里面有那个迷惑人的灵呢、欸，就他讲的话人家都很信，就是完全听进去，完全相信。那所以我一直仰望主要怎么做。好，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同居，好，同居呢，那可是他们不承认。那我们最主要不是要对付那一些，最主要是他对教会不要这样布善纷争。好，那结果我们就召开一个同工会，我们就把这件事让同工们知道，然后我们就一起同心的祷告，一起同心的祷告。那主也给我们当中的一位也做一个异梦，就是说有几只狼哈、哦、来哦。然后同工们都在同一间的房子里面，在同一间房子里面非常警醒的在那看守，这样有几只狼来这样子，所以同工们那时候就是很同心的，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警醒，然后决定大家同心决定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决定要处理这件事，我们决定了以后，才决定以后，隔两三天以后，他们就没来了，就没出现了，那主就让这件事就平息了。所以讲这些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需要留意，有一个仇敌，他是要破坏教会的合一。那我们需要留意，所以你不要常常喜欢去听那个不好的话，好，会，你不要去沾染人的污秽，好，然后一听呢，还觉得就是这样，好，然后像我讲的那一位一样，以至于跟你的肢体开始隔开，开始跟他之间的感情有分裂，开始对别的肢体都打问号，那都是不对的。最好的方法，你要明白情形，你来问牧师最知道了。牧师总是最知道整个的情形。好，那你也需要有认识，牧师一定是在神的爱里面来处理事的。虽然也许这个做法你还不明白，可是你可以来问，你可以来问，我一定都会坦白告诉你。好，可是不要私底下在那猜疑，在那继续的去做仇敌的工具。好，那特别一个教会，当神要大大做工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仇敌一定会用各样的诡计，就是要来破坏，这里戳一个破口，那里戳一个破口，好让那个荣耀的教会没办法建立起来。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在我们里面跟肢体之间开始有一个分隔，不再是一个爱的连结、爱的相交，好，都是我们里面开始有毒根了。那最好方法，你去找牧师问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去了解，好，不要听了就相信，赶快接着又去布散纷争，又去传言。好，那这个我们需要留意。我们再看箴言十八章第六节、第七节。箴言十八章第六、第七节。
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好，谢谢。这里讲到愚昧人哦，一张嘴就引起一些争端，他开口呢就招来鞭打他自己。好，所以愚昧的人的口啊，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要做愚昧人。愚昧人他一张嘴就开始有争端，所以呢，他就要赶快再去补这个破口，再去解释那件事，再去弥补那件事。所以他说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嘛，就是一个网罗，他一下又被这里缠住了，一下被那缠住了，都是因为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我们不要去做愚昧人，常常一讲话就惹事，一讲话又成为自己的网罗，以至于你又得花更多的时间去弥补你刚刚所讲的话，好，浪费生命，浪费时间，这叫愚昧人。所以我们要留意。还有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最后看这节就结束。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哈。生死在好，他就讲到你要得生，或者你会走向死亡，都在乎你舌头怎么说。你得着生或者得着死，是在乎你舌头所散发出来的那个权力。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说这样的话，你常常就活在生命的喜乐里面。你说那样的话，你常常就带向死亡，带给别人死亡，带给自己也是一直在走向死亡。所以他说，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喜爱生，你就会得到这个果子；你喜爱死，你一直爱去讲那个死亡的话，你就会去吃那个果子。所以我们需要留意。那这两堂讲到话语的建造，今天讲到话语的拆毁。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话语怎么样可以建造在我们身上，上礼拜不在的欢迎你去买录音带来听。好，我想是神对我们教会所说的话。好，话语怎么样建造，我们怎么说话决定神怎么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常常说诚实话，一发现自己说话不够确实诚实，赶快跟神认罪，赶快去跟那个人承认，虽然很没面子，但是你会结出生的果子来。好，还有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好，还有你爱一个人，当他里面已经有毒根毒素的时候，你要凭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好，好，那即使需要责备他，说让他能够醒过来，不会继续的沉睡，让他可以活过来。好，那个责备就是要使他的那个毒汁啊，把它挤出来，好让可以从死里复活。好，那反方面就是我要去接受人家给我的诚实话，责备的话。好，那还有呢，责备我们要一对一，好，不要在众人面前去责备他。好，除非另外的那个是另外的教导，如果他是伤害整个教会的，好，已经散布纷争在整个教会的，需要在众人面前责备，叫他悔改，目的是要他悔改，从死里复活。好，那再来，我们哪些话会拆毁我们神圣灵所做在我们身上的建造的哪些话？啊，牢骚的话，怨言，好，还有呢，传舌的话，好，传言，好，还有布散纷争，好，跟着人家去布散纷争，好，还有呢，批评论断的话，好，有一位姊妹，她就告诉我，她说她最近就是因为跟一个人在一起啊。那个人哦，常常都很会批评论断，很会批评论断。他说他最近哦，讲话也是好容易一出口就是批评论断，一出口就是很没有恩慈，很容易批评论断。好，那我们所以圣经上叫我们不要与这样的人同伙。好，那我们需要留意我们周遭，我们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属灵同伴，常在我们周遭的人，他的话都是什么话？如果他的话都是我刚刚讲的，常常是讲那些拆毁的话，我们要留意远离这样的人。你可以劝他，劝他，如果劝了还不听，你不要跟他同伙，免得你自己沾染污秽。那我们如果跟一些人在一起，那些人讲的话常常都是很 positive 的，很哎呀感谢主，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今天真是个祝福啊，凡事都觉得那么好，感谢主。像这样的你跟他在一起，你都觉得一直喜乐起来的，你就会更会感谢，好，更会谢恩。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63首，白超乎雪的心。好，主给我们话，要我们更深的悔改，让这样的话我们对自己听，不是说哦对，今天就是在讲谁谁谁，不是的，都在讲我们自己，讲我们自己。好，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道是一起对我们说的。好，那我们从主领受，在主面前更深的悔改，求主更多的光照我们，我们要一颗白发无雪的心。我们极力唱160